记住，你们的义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你们要转过第二个脸，要走第二里路，要给第二针，而且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所以这个就指着进天国来说的。那么还有呢，你们凡说主啊主啊的不都进天国，也是指这个来说的。那么那个是指，所以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所以还是一个原则，就是羔羊的同伴还是的圣的原则。所以千年国是什么？是一个奖赏。所以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千年国是个奖赏。那么还有一点呢，你如果读到这个启示录，不是读到那个得胜者的护照吗？讲了得胜者护照的时候，最后面都有讲到得胜者的奖赏，而得胜者的奖赏通通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比方说吧，这第一个，这个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给以弗所的教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生命树的果，生命树在哪里？生命树是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现在的新耶路撒冷在天上，所以圣经说天上的耶路撒冷。到了最后，最后，最后，二十二章，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在千禧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降在空中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根本住在家里，我们根本住在天上，因为穿着复活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事实上呢，你就是住在新耶路撒冷。不过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还没有降到地上而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吃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给得胜的奖赏。如果在以弗所教会里做得胜者的话，你看那个奖赏什么？那个奖赏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吃给他吃。然后对士美拿的，那你看这个很奇，这个士美拿，那么以这个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个也是那个，所以很明显的很这个也有关系啊，那也很有关系。然后下面呢，你看这个然我想比方说这个最清楚的就是给推亚推拉的，推亚推拉的二十六节啊、不二十七节啊、不是，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来辖管他。这什么？这是教会中的圣者。那么什么时候用铁杖来辖管他们呢？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用铁杖辖管他们呢？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这些得胜者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指着所有的得胜者的赏赐都是指着千年国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个最大，我想提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最后，第三章最后第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是得胜者的应许。什么时候我们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什么时候呢？就是千年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的宝座上，为什么？因为他得胜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得胜？我们什么时候得胜？我们要接受那个得胜的奖赏，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我想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了，千年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奖赏。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你知道吗？今天你转过第二个，你转过第二张脸，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常常问一个问题，到底天地上有没有公理？为什么他是你的弟兄，他可以就这么打你，你还要再转过另外一个脸？那这个弟兄要不要受管教？这个弟兄神要不要对付他？神要对付他。但是今天你要学功课，你肯不肯转过第二个脸来？但是到了那一天，天国是讲公义的，到那一天很清楚的，凡是失丧魂的将来要得着魂，你失去很多将来要得着很多，但是凡是得着很多了将来要失去很多。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千年国。千年国这个国度就证明神是公义的， 所以你不要我以为说基督徒得蒙恩得救以后，我可以马马虎虎说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反正都上天堂，这个天堂的票已经买到了，所以有很多人一受了浸就不见了，那原因就这样子。那么有的人背十字架，有的人被婆婆这个她一句话也不说，她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结果婆婆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那你怎么说？那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你学功课的地方，希望你将来做婆婆的时候不是那样子，这就是你所学的功课嘛，对不对呢？但是现在人可惜，现在呢很奇怪，现在不过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从前呢是你做婆婆的媳妇受苦，等到你做婆婆的时候呢，哎，结果呢还是你受苦。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跟从前不一样，所以现在媳妇可以变婆婆的没有问题，但是证明什么？证明你的功课没有学完。想想他用世界用在地上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能做基督的同伴，叫我们能够在一千年与主作王，你看这是多么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进天国，乃是指着属灵的国。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就会很清楚。你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这是很重要的圣经的哈，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最后呢第三十节，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然后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了，人等到下面主耶稣解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前面讲说天国好像，对不对？所以等到什么叫天国呢？等到这个末世的，等到最后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时候，所以三十九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到了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了也是如此。然后41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那这个国是谁的国？是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很清楚的，这就是属地的部分，我们所讲的属地的部分。但是同时呢，这里讲的天国不光包括人子的国，还有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这里呢有一般义人，那这个国呢是他父亲的国，所以可见这些人都有王的生命，你明白吗？这个他的父亲是王，所以证明说在这个国里面呢没有老百姓，这个王这个国度里面通通是王子，所以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和国王的关系都是生命的关系，都是因为他里面有君王的生命。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乃是属天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阳是在天上发光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国和弥赛亚国不一样。弥赛亚国呢，有做王的，有做臣的。所以老百姓跟王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没有生命的关系。但是你看，有一个国，这个国乃是他父的国。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指的这个国来说，在这个国里面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看在这个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王子。那么最后呢，圣经说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阳的身量，太阳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等到千年国的时候，你知道说属地的部分是人子的国，属天的部分就是他们父的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千年国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发光的，也与他在地上，那工作是我们的工作，与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掌权。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同时呢，那一千年也是我们享受的一千年，那一千年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我们一同 能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能够一同坐席，那么弟兄姊妹能够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么我们就对于千年千古对于那千年国就清楚的多了。那么旧约里面也讲千年国，但是旧约里面所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讲多半重在弥赛亚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神学上起了很大的争执。为什么起了很大的争执呢？因为有一般的基督徒，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改革宗的弟兄们，长老会啊，他们这些弟兄们，改革宗的弟兄们，因为他们注重属灵的，他们觉得神已经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他们不会想象说你讲的，因为弟兄会或者时代派弟兄姊妹讲到千年国，他们重点重在弥赛亚国，所以他们不会想到说基督徒将来这个天国居然会是犹太色彩那么浓厚的，而且你就政治性很浓厚，他们怎么样做梦也不会，你尤其是旧约里面所形容的那个，你怎么难道说我们进天国进这个天国吗？其实不是，你看见吗？圣经里面很清楚，因为它有属地的，有属天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个以后，这个难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弥赛亚国有它的用处的。我们没有时间，因为这次我们没有时间讲国度，所以呢，我们没有仔细的，不能仔细去读它。所以严格说来，旧约所讲的主要重在属地的部分，很多预言都是指这方面来说。那么时代派的弟兄姊妹，当然多半很多的圣经根据旧约，所以这个时候时代派的弟兄们跟这个改革宗弟兄们就有了很多的难处。其实呢，我们如果看见说这个千年国有属天的有属地的，那这个所有的难处就解决了。所以同时呢，这国度的真理就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一班人一开始就是羔羊，就那护照就是得胜者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先讲七个教会，然后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好，你看见结果神呼召的圣者，结果把奖赏给他们。那么什么时候得这个奖赏呢？什么时候颁奖呢？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我想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么我们相信说，对于主的话呢，应该就清楚了。